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6日，常年期第1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在关于天主教大学前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天主教大学必须有创意的吸纳人工智能。澳门圣若瑟大学举行2023年毕业典礼，准书记、慈幼会总会长致函同会弟兄谈修会的未来。第44届黎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将于8月20日至25日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在一场科学座谈会上强调了天主教大学在吸纳人工智能方面的关键作用。这场座谈会的主题是革新与警觉，思索天主教大学的前景。主办方是天主教研究型大学策略联盟，活动地点是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门东萨书记表示，天主教大学必须引领革新，参与新的趋势。书记强调务必进行对话，应对当代挑战，保持警觉心，不断促进革新。接着书记引用了多份教会文件，阐明天主教大学在创造前景上的重要角色。门东萨书记引用了教宗方济各关于人工智能的话语，鼓励天主教大学无所畏惧地吸纳人工智能和数字科技，同时也要将伦理意涵列入考量，原则在于以个人福祉和伦理价值为先。谈到人工智能的人类学意涵，门东萨书记指出，重点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书记倡导要投资在个人培育上，增进其认知、创意、灵性和伦理的潜力。此外，书记也叮嘱天主教大学参与社会，加强各文化之间的相遇。书记指出，扎根于坚定价值又富有创意的学识和分辨力是必不可少的特质。门东萨书记强调了天主教大学在实践人工智能方面的责任，引用教宗方济各提出的演算法伦理。书记呼吁在制造和使用人工智能时，务必保证将伦理列入考量。本次座谈会也探讨了在不同领域运用人工智能的挑战和机会。会上强调了合作与包容众人的机会，特别是要增加给残疾人的培育。在这，与会者也担忧科技的快速发展，表明需要公平、保密性和数据验证。然而与会者也同意人工智能有望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引进新的职业。座谈会的成果将汇整成一份公开文件。恰逢国际天主教大学联盟将于明年庆祝100周年，本次座谈会与会者提出真知灼见，讨论把人工智能有效地整合到大学的实践力，以及缔造更美好前景的课题。 澳门号角报报道，澳门圣若瑟大学7月8日加澳门旅游塔大礼堂举行荣誉学位、高等学位以及本科生和学位后文凭颁授仪式。典礼分上午和下午两场举行，共366名学生获得学位或文凭，一众毕业生及其亲友莅临参与活动。上午的仪式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代表、社会文化司欧阳瑜司长主理，以及来自中联办、教青局、社工局、驻澳外交领事人员、天主教会大学及高等教育基金委员、本澳高校代表、盛大捐赠者及本地社团代表等嘉宾出席。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致辞时表示，盛大多年来积极促进与葡语系国家及欧洲国家的交流，在特区建设一基地的进程中，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作用。他指出，为实现国家赋予澳门的发展定位，特区政府进一步加强人才建设工作，透过人才培养、人才回流、人才引进并行的政策措施，推动落实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同时十分重视澳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本澳高校发展，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期望盛大继续弘扬自身办学特色，发挥独特优势，在现有的基础下进一步加快高校国际化的进度，吸引全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为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所需，培养更多心怀家国且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人才。在荣誉学位颁授仪式上，盛大艺术及人文学院卡洛斯·塞纳院长向杨慧林教授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杨教授是神学诠释学、宗教研究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杰出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该校前任副校长。盛大校长麦诗文教授于上午场毕业礼上共颁授9个博士学位和86个硕士学位，下午场毕业礼授予了89个学士学位和181个学位后教育文凭。麦诗文校长致辞时表示，在授予学位时，希望毕业生能回顾并确认毕业时是一个具备最高水平的人，能够严谨的、富批判性和创造力的思考问题，重视与不同背景、观点、信仰和文化的人互动，并已超越了普通程度的技能和掌握了自己的学科知识。今天你们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男士和女士，我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两场毕业礼结束前，各学位的学生代表分别致辞，向来宾、家属、教职员工和应届毕业生表达感谢、希望、赞赏和鼓励。准书记、慈幼会总会长范达民神父近日致函同会弟兄，表示他出乎意外地得知自己将升为书记的消息，并怀着信德予以接受，视之为教宗方济各送给慈幼会和慈幼大家庭的礼物。此外，范达明神父也分享了该修会在管理方面的前景。慈幼会总会长首先强调，教宗拣选他为书记一事是教宗关爱该修会的记号。范达明神父写道，教宗方济各深知我们大家多么爱他，以及我们如何支持他，竭尽所能借着我们的祈祷和爱戴支持他。今年7月9日教宗宣布要擢升范达明神父为书记后，范神父接获教宗的信函， 应邀与教宗私下会晤，为慈幼会的益处，就范达明神父任总会长一职所需的时间而进行商议。对慈幼会来说，这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这封总会长的信函发布在慈幼会的网站上。根据该网站的解释，慈幼会总会长是在六年一度的全会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有鉴于这情况的新颖性，教宗在与范达明神父的谈话中决定，范神父将继续担任总会长一年，包括升为书记后的一段时间。慈幼会全会代表大会将在2025年2月份召开，届时要选举新任总会长。因此，范达明神父将于2024年7月31日提出辞去管理该区会的辞呈。在那一刻起，现任副总会长马尔利利奥神父将代为领导慈幼会。准书记在信函中表示，他的辞呈一旦生效，他将承担起圣父教宗托付于己的服务。范达明神父恳请全体慈幼会士和慈幼大家庭所有成员为教宗和他本人更加热切的祈祷。他写道，因着在教会内的服务的愿景，作为包斯高神父的之子，我出于服从接受我并未寻求或渴望的新服务。第44届黎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将于8月20日至25日举行。第44届黎米尼民族友谊大会的筹办人士7月11日在罗马的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举行介绍会，介绍将于8月20日至25日进行的本届大会的活动。出席介绍会的人士中包括黎米尼民族友谊大会基金会主席肖尔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托、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特里波迪。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人类的存在是一个永不枯竭的友谊关系。选择这个主题为邀请人们不断发掘友谊的深刻意义，以及它对人的存在和建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景能起的作用。大会的活动多姿多彩，有圆桌会议、展览、表演和其他各种文化性活动。参加大会的嘉宾包括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祖皮书记将在大会上为教宗方济各和圣座促进世界各民族间的友谊、和平、友爱做见证。基金会主席肖尔茨在介绍会中说，在六天的大会中，每天都会有世界上顶尖的政治、文化、学术界人士参与，这令大会的意义更加重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十五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在那一天，耶稣从家中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地里，就结了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的听吧。在祈祷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受。天主是给予者，我们人就像大地领受种子一样，是领受者。在开始祈祷的时候，我要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准备妥当去领受，因而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眼前浮现出天主的临在，信仰的目光使我看见他在看着我。虽然在我内充满了矛盾和反抗的情绪，但我深信天主在看着我。我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的贫穷，以便能够更好的去领受。然后我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然后我尽量不移动自己的身体，不受外在任何人事物的影响，好使我能保持心灵的安静。这样可以帮助我领受和聆听，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宠。我要为我的一生求主赐我这项特恩，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简略地回望这段历史的发生，天主通过耶稣给世界说话，很少有人准备好去接受他，他们充满了偏见，即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接受天主圣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接受他。他们的激情就像点燃的麦秸一样，点燃很快，熄灭也很快。不过他要求我们不要气馁，天主的时刻一到，收获将远大于我们的期待。在这个比喻中，耶稣希望我们在绝望中分享他希望的喜乐。耶稣登上一条小船，从船上施教，好像一个教授给大众施教似的。我把泊在格法翁河岸的小船设想为耶稣施教的地方。我看见在沙滩上一大群人站在他面前，我也看见这个世界和我的心灵就像一块满是石头和荆棘的荒地，天主圣言的种子无法在我内生长。然后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用耶稣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他的目光能够看见播种和收获，开始和结局就在眼前。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这里所说的家就是耶稣施教的家。但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耶稣的天上出生，即他的天父之家。如果我们能够领悟耶稣消除了多大的距离，而且跨越距离的障碍，把圣言带给我们，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所说的距离了。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 群众都站在岸上。在这里，人们仿佛看到了天主所制定的神圣秩序，圣统制，它并没有高低之分，而是从天主到人。教导和聆听这种对立性是教会本质性的东西，这对立性的基础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在说话，子在聆听。领受并不是什么低等的东西，我们只要看看子就会发现，父把一切都给了我，所以子拥有一切，不过都是接受和领受的。就连圣母也是领受了恩宠，他是一个纯粹的领受者，从天主给他赋予的恩宠看，他自己什么也没有。玛利亚是一个典型，是教会和每个基督徒的模范。我现在要尝试着成为一个领受天主圣言的人，要侧耳细听，为耶稣就是父的言语，所以我们要洗耳恭听。又因为他用天主的权威在说话，从他说话时的姿势中表示了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耶稣通过坐的姿势，表示他在运用一个施教者的全部权柄。坐着的姿势也暗示了司审判。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我现在要这样聆听他的教诲，就像他有朝一日在审判的时候，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而我和全人类则胆战心惊地聆听他的审判似的。所有阻碍我聆听的障碍，像财富、心硬、草率、肤浅、忧虑和偏见等，都要抛弃，以便使我不只去聆听，还要付诸实践耶稣给我说的话，让他的圣言给我的生活重新指明方向。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巴勒斯坦的农民和我们的播种方式不一样，他们在没有犁的土地，即在荆棘的土地撒种，也在被居民视为道路的狭长地带撒种，以及在土地下是石头的平地撒种。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条件对生长很不利，他们还是相信种子会生长或结出果实而撒播种子。撒种后，人们看不见种子在土壤中的逐渐变化，但之后会看见种子发芽生长的奇迹，以及人们撒种和收获的区别。这种反差使保禄想起了复活，播种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播种的是可羞辱的，复活起来的是光荣的。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耶稣发现了圣言生长的障碍，这些障碍几乎使他的宣讲变成了毫无果实的工作。但耶稣也发现了，就像那个地方的农民似的，奇妙的土地，他看到的是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开始和结束。这比喻邀请我们去看看生活中类似的矛盾面。比如说，在生活中就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大众欣喜若狂地强迫耶稣继续从船上讲道，很快又大声呐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在教会内的反差，过去的繁荣昌盛和今日的萧条没落，在我内 也有这种矛盾，理想和失败，期待和失望。所有的这些矛盾反差都会在耶稣内得到调和，但不会予以取消。最后的标准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耶稣自己，是他的圣言。他的圣言才是我们的准则和标准。他的圣言在这个比喻中叫他将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快结束时，我不要直接进入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去，而要和耶稣交谈。他的圣言经常被人所拒绝，我求他给我再造一颗领受和聆听的心。我还要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的天父交谈。然后我做一个反省，去尝试分辨一下哪种思想或力量推动着我，并把能够引起我注意力的思想或力量记下来。当我不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在哪里？我的分心走意给我已经指出阻碍我聆听天主圣言的障碍在哪里。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天主圣言在我内是落在好地里，而不是落在其他不能生长的地方里？我现在怎样看待它？对它持久而深刻的感受乃是祈祷的果实。最后，我带着前进和敬畏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